各位同工大家平安，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讲这个好牧人哈，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因为内容很丰富。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有好多，我就简单讲一下哈。第一个，我们跟神是父子的关系，他是父，我们是子。这是什么意思呢？这表示第一个，我们有天父的性情，而不是原来魔鬼的性情。那约翰福音第八章4节，耶稣责备犹太人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那么我们呢，因着有魔鬼的个性，就是我们在罪恶里面，所以我们不守真理，我们也常常有愤鬼一样的那种怒气，以及说谎，有暴力那就是杀人，说谎那就是不诚实欺骗。那么感谢主，当我们得救以后，彼得后书1章4节说，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现在是有神的性情，虽然魔鬼的性情那个罪恶还在我们里面没有完全去掉，但是我们有越来越多神的性情。父子，我们是跟神是父子的关系，表示我们子有父的习性，有他的个性。那么第二个，儿子是继承产业的，以弗所书1章11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啊，我们是继承产业的。当然神不会死，但是我们会继承产业，管理新天新地的。第三个，我们是儿子，表示我们是敬畏父亲的，敬畏天父的。马拉基书1章6节，儿子尊敬父亲，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啊，我们有天父的性情，我们继承产业，我们敬畏我们的天父，我们也爱我们的天父，或者说我们父子是相爱的。耶利米书31章20节，耶和华说，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是可喜悦的孩子吗？我每逢责备他，人生顾念他，所以我的心肠恋慕他，我必要怜悯他。这里是这个天父对我们的爱，居然他也用了那个恋慕这个字啊，而我们对他是常常是不爱不敬的哈。那我们跟天父，我们跟神有父子的关系，我们跟神跟主有夫妻的关系，夫妻我就不再提了。我们跟神有主仆的关系，这我也不提了。我们跟神有朋友的关系，我们有拯救者和被拯救者的关系，我们有军官和士兵的关系，我们还有很多啊。我们有信和写信者的关系，我们是一封信，是耶稣基督在写的。那我们今天只讲到说，我们跟神是牧者和羊的关系啊，他是我们，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这我们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是他草场的羊，这我们知道。那么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教会的领袖呢是我们的什么呢？这好像有点多余。教会的领袖也是我们的牧者，所以我们叫牧师嘛。以弗所书4章11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所以教会里有这些职分。我们当知道聚会所的弟兄姐妹从尼托生开始就觉得这一节啊，4章11节把这些东西说成是职位是不对的，教会没有这些职位，这些东西是什么？是恩赐。所以也就是说，譬如说传福音，教会里有人有传福音的恩赐，但是没有宣教士这种职位。教会里面有人有做牧者的恩赐，但是没有牧师这种职位。那么尼托森他们为了要反对这个我们这种公会啊宗派的这个传统，所以这个公会啊宗派所带来的他们都反对。那么其实不必有这么死板的看法啊。这里神所赐的既包括是恩赐， 也是有这样的职位哈，所以有牧师，教会里称这些最高的领袖为牧师、为牧者，这个不算是错误的哈，这不算错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看见，这个我等一下都会继续分析啊。尤其我用了"领袖"这个字，那么也是讲平等的人觉得奇怪的，但是圣经上是这样讲的，我们等一下再继续说。做牧师的，做传道人的，做小组长的，今天这堂课呢，不是给专给牧师讲的，这是每个弟兄姐妹，甚至非基督徒都可以听的。就是呢，我们在这个世上，不管，甚至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都有责任照顾或者牧养一个对象，一些对象。你真的是孤苦伶仃，只有你一个人，你也有责任要照顾，要牧养你自己。所以做一个好的牧者是需要听这些的。而我们也是羊，我们要怎么样既是羊又是牧者，既是被牧养的又是牧养人的啊，我们需要有一些态度。我就先讲一个态度啊，这我常常提的，所以有些人可能听过。牧者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不止牧者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我认为所有的行业，所有的人都要有一个心态。这个心态是一个喜乐的心态。不信主的人很难有这样的心态，因为不信主的人不认识上帝，不能喜乐。但是牧者呢，我们理论上是应该很认识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应当非常喜乐的。就是我们相信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罪恶的教会、罪恶的家庭、罪恶的我、嘴唇不洁的我和其他的人，虽然有这么多可怕的罪恶、痛苦的事，而且好像还有更可怕的要临到，我们基本上是非常喜乐的。因为这个世界虽然非常的黑暗，我们一点不避这个讳，是很黑暗，教会很多的丑恶的事，但是基本上因为神在掌管，我们喜乐。我对我的学生啊，还有弟兄姐妹都常常讲说，有一本书，有一套属灵的书籍是非常好的，应该去看。那么这套属灵书籍写的人呢，可能还不是基督徒嘞啊，你说这是什么属灵书籍？但是我觉得它里面所表达的那个生活的态度呢，非常属灵，非常值得基督徒学习。这个书呢，就是英国的这个兽医啊，吉米哈利他写的，皇冠出版社出版的书名是《大地之歌》《大地之恋》《大地之声》《大地之颂》《大地之爱》。他这个兽医呢，里面所写的，就你从头第一页看起，就笑笑笑笑到最后一页，非常好笑。你看的结果，你看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想法，就是哇，他真是一个很快乐的人。他的工作，他做兽医，跟这些牛啊羊啊相处啊，事实上他这个兽医从一个角度来讲也是牧人呢，因为他的对象很多就是羊和牛啊，就是他是牧牛牧羊的，照顾他们的。他非常的喜欢他的工作，帮牛羊接生，治牛羊的病，这叫工作。我们也是带领人信主，叫人成长，这是我们的工作。他喜欢他的工作啊，弟兄姐妹同工们，你喜不喜欢你的工作？你喜欢探访吗？喜欢讲道吗？喜欢跟弟兄姐妹交通吗？喜欢一起祷告吗？就是我们喜不喜欢这些，还是我们就是很规矩的形式，像很多我们念大学的时候，念研究所的时候，去找老师，门口都有一个 office hour， 这什么时候我在你可以找我，其他时间要先约，约满了你根本不能找我。我不能说这些不是好事，但是呢， 就变得很死板。那吉米哈利很喜欢他的工作，求主帮助你我热爱我们的工作，热爱传福音，热爱祷告，热爱探访。各位，这些都不一定很愉快的，这些都不一定叫你很兴奋的，但是这是主给我们的工作，我们就希望能够在其中喜悦。第一个喜欢工作，第二个喜欢对象，工作的对象。喜欢工作是喜欢接生啊，喜欢帮牛羊做这个做那个啊。喜欢对象是喜欢牛和羊，或者说喜欢或者爱对象就是爱我们侍奉的这些人啊，这就更重要了。那么这些弟兄姐妹，教会弟兄姐妹，各位可爱的真是不多，当然他们也会回敬我们，可爱的牧师也不多，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有很多地方得罪我们的主，得罪我们服侍的对象，包括主耶稣上帝，也包括这些会有弟兄姐妹，还有不信主的。但是 James Herrod 非常喜欢他的服侍的对象。第三个，他非常爱他的同事。各位，我们也都想一想嘛，我们爱不爱我们的同工嘛，把他放眼望去，就把这个牧师的工作换成世界上所有的工作。我不知道台湾的医生有多少喜欢看病的，我不知道台湾的医生有多少喜欢他的病人的，我不知道台湾的医生有多少喜欢他的同事的，我不知道有多少台湾的医生或者律师或者是赚大钱的人，他去上班的时候摩拳擦掌，兴奋的，哎呀，我马上就要看到我最爱的人了，我马上就要做我最爱的工作了。我不知道，我猜，对不起，我这样讲，很多人根本，包括很多医生，完全不喜欢替人打针吃药或者看病，完全不喜欢那个病人，他喜欢的是看病完的报酬，金钱的报酬。那我们牧师就惨了，如果你不喜欢你的工作，不喜欢星期天的工作，不喜欢周间的服侍，那人家不喜欢这个工作还有优渥的报酬，我们没有优渥的报酬，那你做这个干嘛呢？我喜欢吉米哈利的意思是还有一个原因，看他的书觉得他的工作非常喜悦。你知道吉米哈利的书出来以后，不但一直成为国际最畅销书，拍成好几次的电视剧电影，而且在他的书出来以后，兽医学院的报考率剧增啊，大家看了，哦，哇，做兽医这么好啊。事实上他做兽医的时候待遇是非常低的，工作的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工作的对象也是不友善的。他说他常常是半夜三更，尤其是冬天，那个小牛啊在母牛的肚子里面打结了，他去怎么样把那个结打开，然后怎么样把牛平安的接生下来。他那个冷风刺骨啊，在那个牛棚里面，那真是不是人过的日子。他做非常辛苦，然后牛常常还不领情，母牛会咬他，会踢他等等，太多了。但他很喜欢他的工作，他甚至说这个，他当那个小牛生下来的时候，母牛开始舔他的时候，他找妈妈的奶的时候，他说他百看千看万看不厌，他说这是一个上帝的神迹。吉米哈利是不是基督徒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他对上帝起码有那种传统的还有一点敬畏，而且他说这是一个神迹，所有的动物不管他怎么病怎么难，他说这是上帝所造的，这个大地之身等等，原文都是 all things, all creature, 所有的东西上帝造都甚美。他的待遇钱很少，他的工作环境一点都不理想，他的同工也不好。那么后来人家说他的老板他的同工呀非常的苛刻，可是在他的书里面写他们都是写的 就是很好笑了，很大的优点。我真是很希望如果有一天有个牧师退休了以后写他的传记，不是像我们以前看的，以前看也很好了，但以前看都是悲哀的，哇，流泪的，弃家绝子的，哦，都是家破人亡的，可怜的，主在天上纪念的。我都很少看到我们华人的伟大的属灵伟人是很喜乐的，就是吉米哈利的生活从人来看来不应该很喜乐，收入很少，同事并不好，工作环境不好，但他很喜乐，他喜欢。那我们基督徒牧者应该更加的喜乐。各位，我跟你都是牧者，我们都知道很生气，做这个工作很多时候很生气很受气。那么但是我们不要装，我们需要知道我们需要喜乐，因为主爱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信息活出来传递出来，那我们是失败的。那求主帮助。那我就再想想看，圣经里面好的牧者有哪些具体的。第一个，雅各。雅各不是一个好父亲，他偏心。雅各不是一个好丈夫，他偏心。雅各是一个好仆人。哇，他帮拉班做事，拉班可是坏透了，可是他非常尽心。创世纪31章38节，雅各说，对拉班说，我在你家这20年，你的羊没有掉过胎，没有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我自己赔。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20年天天都这么辛苦。从一开始你就可以看到雅各的成功。那么我们知道他会骗，我们知道他狡猾诡诈无亲情，但是他实在是一个好工人，非常的积极，好牧人，非常的积极，把羊养得很好。你看他第一次出现的是第一次在这件事上出现的时候就知道了，在创世纪29章第一节，雅各到了东方人之地，他看见那个田间那个地方有一口井，有三群羊卧在井旁，因为人饮羊，这饮羊是旧的翻译，不知道有没有比较好的，就是喂羊喝水了啊，都是用那井里的水，井上的石头是大的，常有羊群在那里聚集，牧人把石头转离井口引羊，随后又把石头放在井口的原处。这个我们看不太懂啊，意思就是说在这种荒漠沙漠地区，水是非常少的，井是非常重要的，井水更是重要的。所以那个井水啊，因为很珍贵，所以都用巨大的石头把那个口呢封起来。没有几个人推啊，推不动的，就像耶稣坟前那个石头一样。这里也顺便讲，就是所以雅各的力气也是力大无穷，可比三孙啊，他一个人就把他推开了。当然是要给表妹看看他多么有肌肉，但是也可以看到那是一个很大的石头。牧人把他推开了，然后就分配啊，你的羊引多少，我的羊引多少，就是可以大家一起看，一起做这个事，一起推石头，一起喂羊喝水，然后就把石头再盖起来就走了。没有人单独的牧人可以来再偷引这个水，因为那个石头太大了。那大家显然也要排队，可能先引的比较好一点。就三群羊，应该就是三批牧人在那边，羊就坐在那里，牧人也坐在那里，都呆呆的不做别的事，就等到齐了就推开石头喂羊喝水。雅各就说，哎呀，现在还早，日头还高，还没有太阳，还没下山呢，我们让羊在外面吃了一天的草，黄昏的时候回到这里，然后再喂羊喝水嘛。你现在这么早才在中午就叫他喝水，然后就带他回去，那营养不足啊，营养不良啊。 他们说不，我们就是大家聚在这里了，通通到了一起喝，然后一起走。雅各说这样太可惜了，这段时间羊还可以吃多少草啊，就是所以这些人的羊都瘦弱，营养不良嘛，营养不良就是每天吃的草不够多嘛，每天吃的草不够多就是在牧羊人不想要喂，不想要带他们一天在外面吃草，最后晚上傍晚的时候来到这里一起来推开石头喂羊，没有，他们早一点，他们摸生活习惯是摸鱼的，早一点走早一点好。雅各比他们勤快，求主帮助我们侍奉主是勤快的，是积极的。但是雅各还不是一个够理想的好牧人，他非常的积极，这是非常理想的。但是呢，你在创世纪里没有看到雅各对羊的感情，有工作的忠心，但是缺少感情，没有看到。我们在服侍教会弟兄姐妹的时候，忠心勤快是对的，但是要有爱的感情，这都是求主给我们，求圣灵给我们的，也是在操练中继续有的。没有感情，那照本宣科的机器人式的工作没有差错，但是没有感情那不好。大卫有感情，大卫有感情，在圣经里面哈，在撒母耳记上17:34，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卸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就你看到包括大卫能写那么多的诗歌，把羊和牧人的关系写得很美很好，这里你就可以看到他说狮子熊来了，衔去一只羊羔，我就追他打他，甚至是抓着他的胡子把他打死。这个对那个羊羔的那感情之深厚啊，对罪恶的恨恶啊，非常丰富。那当然也很讽刺的，我们也需要被提醒的，大卫这么爱羊羔啊，大卫他最受不了的是，他没办法克服的是一个就是弱者，他没有办法看到弱者，那最弱的就是小羊羔了，他没有办法看到弱者被强者欺负而不动怒不动手，他非常同情弱者。另外一方面呢，大卫是很难过美人关的，他很难过弱者关，他也很难过美人关，他看到美人呢容易堕落的，大卫有这两个特点，他尤其不喜欢人欺负弱者。可是后来他就演了这个他最讨厌的角色，拿单去劝他的时候，拿单讲故事说有个穷人，这是弱者，除了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外别无所有，羊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里，看起来像他的女儿一样。我觉得拿单讲这个故事在这里加了这么多形容的片语啊，吃他所吃，喝他所喝，睡在他怀里，像自己的女儿一样。拿单是特别想到拔示巴在乌利亚的怀中，那么这是多么相爱的一对夫妻，在国王的权威之下又是多么弱小的。然后有一天客人来到这富户家，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拿单很轻描淡写的讲哦，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轻描淡写，但是字字千金之重啊。那个取是巧取豪夺的取，
还是公平合理的娶，还是温柔的娶，还是根本就不应该娶，还是他在道理法律上可能他有权娶，但是他在一个做人来讲他不应该这样做。他讲的这么生动，大卫就发脾气了。我说嘛，大卫最受不了就是弱者被欺负了，哇，这个人该死哦，他赔四倍。他做这个事怎么丝毫没有连续的心，看起来他拿这只羊是可以的，可能他是主人或者他是债主，他只是没有连续的心，他不愿意跟那个威尼斯商人一样。哇，拿单一针见血说你就是那人。弟兄姐妹同工啊，我们有的时候会走入我们在讲道在生活中最痛恨的形象，我们会变成那个形象，真是要求主怜悯恩待。大卫是一个爱羊的，爱喜欢牧羊喜欢羊的牧人。他跟他的同工关系怎么样呢？也有的还不错，但是不够完全。雅各是好牧人，没有大卫好，大卫感对羊群的感情更丰富。大卫是好牧人，没有耶稣好。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好，这个是每一个牧人都要做的事，要让羊得生命得得更丰盛。这简单的这句话也就是我们每个牧者每个小组长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的，就是神交给我们的生命，我们自己的生命，其他人的生命，我们身边的人的生命，都因为我们遵行主的话信靠主，让他的生命更丰富。哎呀，我们的生命，我们来到这个教会，我们的家庭，我们就造了一个新的小家庭，我身边多了一个配偶，多了一个儿子，多了两个孩子，多了三个孩子，他们跟我在一起，生命是更丰富还是更痛苦？我们是把更多的丰富的生命、爱、智慧、欢乐、喜悦带给我们的家人、配偶、弟兄姐妹、同工，还是我们叫他们痛苦，叫他们越来越远离神？耶稣说，我来叫羊得丰盛，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下面这句话我们非常熟悉，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虽然熟悉，但是我们需要了解，因为这句话太奇怪了。好牧人不应当是为羊舍命的，好牧人应当是把羊的敌人烧掉的，杀掉的。好牧人如果死掉了舍命了，那羊也痛苦了。美国的巴顿将军跟他的部下讲话，有一篇很有名的讲话，就是说，我不要你们为国捐躯，你们如果为国捐躯了，这个就死了，就少了一个战士了，少了一个保护我们的让我们得胜的。我要你们让德国人为他的国家捐躯，你要得胜啊，你要杀掉那些敌人啊。那么我们会说，好牧人杀掉羊嘛，好牧人怎么能死呢？啊，这我们就了解，在耶稣这个好牧人有一点是我们都做不到的，就是替我们赎罪舍命，这我们做不到的，我们也不能做这个事，这只有主能做。我也要说，就是当我们在照顾羊群的时候，圣经里面也没有讲到说，除了耶稣是好牧人为羊舍命，事实上他就是那只舍命的羊的时候，没有说我们要牺牲啊，要怎么样啊？各位，我还是说，让我们有一个，我觉得可能是牺牲吧，但是我们应该有一个更正确的和圣经的想法，就是 我们服侍主，当然每个工作都是服侍主，但是在牧养的事上，我们是更直接在服侍主的羊，服侍主。这件事情不管有多少的难处，因为是服侍主，因为是更直接服侍主，因为是传讲神的话，更直接在传讲神的话，跟大家一起祷告，更加亲近神。魔鬼不管有多少拦阻打击，这是喜乐的事。就我希望以后的什么神学日啊，献身研讨会啊，大家献身的时候不要哭哭啼啼的，不要觉得自己是风萧萧兮易水寒，是荆轲刺秦王一去不复返，然后是我一辈子就这样把自己生命埋在哪个地方死掉了没人知道了，然后一百年后开出花来结出果来，让我们知道这是主给我们的一个喜乐的事情。那第三个地方我们就要看以西结书三四章了。这里羊群牧人和牧者和羊群的关系就再写出来一点了。三四章哈，应该是第一节开始我们就可以看。我会跳着讲的啊。祸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要赶快提醒一下啊，以色列的牧人不是指以色列的牧师啊，那时候没有牧师。以色列人的牧人甚至不是主要不是指祭司或者圣殿的神职人员，因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是杀牛杀羊，是献祭，没有什么在牧养照顾民生的。以色列的牧人主要是指着政治领袖，像大卫就是那个牧人政治领袖，所有的君王都是牧人政治领袖。那么牧人，以色列牧人不是教会领袖，是王或者王的官，他们的责任就是要照顾羊群。但是我们今天想到说这个牧人就用在我们牧师的身上应该是可以的啊，应该可以的。就是我们要做的工作呢，不是只是自己饱足，我们的工作是要瘦弱的要养壮，有病的要医治，受伤的要缠裹，被逐的要领回，失丧的要寻找。这什么意思呢？教会都有病，包括在北美教会病更严重，可能比台湾还严重，欧洲的可能更严重，因为教会常常没有一个规矩啊，就常常很随便。各位，今天我跟别人讲都是说这名字是一个教牧的一个特别的聚会，但实际上不是教牧的，所有人都可以参加，所有人不都是羊也是牧，所以我们都需要学习。但是如果我们是教牧，各位教牧在一起干嘛？各位牧师在一起干嘛？我开华神校友会，尤其人少的时候跟某些人在一起干嘛？各位不是十之八九在讲我们教会那个长老多么的恶劣吗？哎呀，你还没听到呢，我们教会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大家都在毁谤长老，都在说长职不对。那么教会领袖聚在一起开同学会或开同工会的时候在说什么？牧师，哎呀，你不知道我们的牧师才离谱嘞，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各位，这是我觉得华人的教会的状况，就是可能很多时候家庭也是这样情形，太太们在一起常常比赛数落谁的老公烂，那么老公在一起比赛数落谁的老婆烂，就是你可能事实是如此，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因为神，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个不同的看见。人的意思不好，人的作为也不好，神的作为不会不好。我们能够牧养，不是我们像介之推一样割肉给人家吃，我们的牧养是主把天上的粮借着我们给他们，是有福的。 我知道，我不晓得，我不晓得瘦弱的怎么把它养壮。哎呀，他们都不肯吃啊，没有属灵的胃口啊，难怪饿得青面獠牙的。那不是我的错啊，放在他嘴旁边他也不吃。各位，你是一个做母亲的，小孩没有胃口，不肯吃，你不会不让他不吃的。你怎么样想办法让他吃？好累哦。
嗯，
求主帮助。你要知道，我们人对属灵的事都没有胃口的，本来就没有胃口的。他们对属世的事、属肉体的事都很有胃口的。我们就是求主怜悯嘛，把他们养胖一点，养壮一点。有病的没有医治，哎呀，实在说，不但瘦的没有养壮。我来教会的时候很壮，摸了三年就很瘦了。我没有啊，只是举例子。有病的不但医不好，自己有病了。你跟那些精神官能有问题的弟兄姐妹在一起，你辅导他辅导三次五次，你自己也觉得有病了。很难。受伤被逐的没有领回。哎呀，被逐的我们还巴不得他早点走。永远不要再回来了，我还把他领回来啊。失丧的去寻找，他自己要失丧要离开我们的。嗯，各位，这一切都我都没有什么好的答案，我的答案大家都知道了，就是我的答案总是，如果我们不是不断的从主那里领受那稀奇丰富惊天动地改变万物的真理恩典，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办法面对世界。我们如果不穿上全副的军装，把这些让这些军装消极的能抵挡敌人的火箭，积极的能够一刺两刃的箭把他们心中的意念都破开，我们是打不赢的。所以求主充实我们，这也不是一天两天或者突然可以的。我不管是哪一宗哪一派啊，我不太相信在一个特别的聚会，包括今天的聚会，我们好像突然什么什么，有人说什么任督二脉被打通了，我根本不知道有没有任督二脉。我觉得属灵的成长跟每件事一样，顺着圣灵撒种。我们的成长是跟植物的成长一样，要时间的，不可能变魔术一样一下就成长了，一下就有一个什么圣灵的指导啊，或者什么特别的经验，我们就脱胎换骨了。我觉得不太可能。历史上大复兴有了，应该是有的，当夸大的也居大多数有，但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是逐渐逐渐成长的，种什么收什么，求主帮助我们。那么耶和华责备，在旧约的时候就责备这些照顾百姓的牧人，他们只知道照顾自己，不知道照顾羊群。那么耶和华就提醒他们了，耶和华说，我会亲自来牧寻找我的羊。34章11节，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我想耶稣讲的100只羊失去一只的比喻，那个根源应该是在这里。那么羊群四散，去把他们找回来。羊群四散把他们找回来，是指把不信主的带回羊，不信主的带他们信主，还是把信主但离开教会的带回来？我觉得都有。啊，我们真是好像累死了，事情做不完。是，所以要求主帮助，事情做不完我们怎么办？哎呀，就更努力的做啊！以前十点睡，现在十二点睡；以前十二点睡，现在两点睡。反正我们就是悲情嘛，有一天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有一天过劳死了，然后教会替我们开追思礼拜的时候，大家都很后悔。然后我们在天上看了，你看吧，这就是你们的结果。各位，我们不要有那种悲剧情节。我们要靠着主。主一定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我们喜乐的 凭着信心来做事，那么主要成就多少我们真是不知道，但是主会亲自寻找的，主会把我们带回来的，主会使用我们的。这个13节，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从各国内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这很多时候解经家解释就是以色列的回归，就是被掳的以色列人的回归，归到自己的原来的地方啊、哦！你们要修直他的道路，要安慰我的百姓，要修直他旷野的沙漠的道路。那么不过我觉得这里更好的解释就是教会在罪恶的世界传福音，教会在罪恶的世界把人一个一个带回神的家，然后再喂养他们，让他们成长，让他们肥美，让他们平安。好，也不要忘记，不只是让他们肥美，让他们平安。我刚刚说过，一开始说过，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只是牧者和羊群的关系，不只是夫妻的关系，不只是主仆的关系，不只是拯救者和被拯救的关系，我们也是军官和士兵的关系。如果我们是羊，那是指出我们人脆弱的部分。我们不只是脆弱的羊，我们也是基督的精兵。那不是我今天要讲的，但是我提一下，我们也是基督的精兵。我们不是每个人养得肥肥壮壮的，我们也是要能够成为一个被训练有素的羊，能够为主征战。好，下面就看到以西结书讲的很具体很真实的事了。他责备了这些牧人政治领袖以后，耶和华就责备了羊群了。这一点我们可能很多共鸣啊，不要太多共鸣，免得我们觉得我们多么委屈啊，免得我们觉得我们的同工多么的坏。34章17节，我的羊群啊，论到你们，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在羊与羊中间，公绵羊与公山羊中间施行判断。你们这些肥壮的羊，在美好的草场吃草还以为小事吗？剩下的草你们竟用蹄践踏了，你们喝清水，剩下的水你们竟用蹄搅混了。至于我的羊，只得吃你们所践踏，喝你们所搅混的。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在肥羊和瘦羊中间施行判断。在牧者和羊群之间，神会责备，尤其是责备牧者。在羊群当中，他也会责备这些强大的，强大而欺负人的。各位，你看到这些啊，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要马上就把自己 identify 那个被欺负的，我们不要马上就想啊，那个是哪个长老哪个执事就是那个欺负人的。小心，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跟大卫一样，行这事的人该死，你就是那个人啊！我们总是求主光照我们啊，任何时候都是求主光照我们。那么神给一些羊比较肥壮，这些肥壮的羊呢，21节，用鞋用肩拥挤一切瘦弱的，用脚抵住，以致他们四散。就我们通常讲牧羊，羊都是很弱很笨，可是以西结书34章说，羊里面还有很强悍的，就是再弱的里面也有弱者里面的强者，或者再可怜的人里面也有可怜里面的可恶者，也是有。乞丐也一样会骄傲，乞丐也会因为自己的钱讨得比另外一个乞丐多而骄傲。那么神要在群羊中施行判断，这在教会里面也真是没办法避免的事。我们都很希望清官难断家务事嘛，很希望避免这些，可是一个牧者需要做这些事，不只是温柔的给他草吃，给他水喝，叫他躺卧在青草地上很罗曼蒂克，也要像所罗门和摩西一样判断谁对谁错，甚至 惹怒他们。那么感谢主啊，我们相信神 一定会成就他的事，一定会成就他伟大的事，他会做我们的牧人。那么这也是提醒，也是讲到更尖锐的地方了。我亲爱同工们，我们应该怎么看我们自己？我们在教会是什么样的身份？我可以说，今天如果听的人里面有很多是平信徒，甚至是长执会的主席，那么也请你原谅了，我没有任何要站在谁那边，我就希望把真理讲出来。在我们 Protestant 基督教里面，跟天主教里面有很多不一样的，神学上的不一样，还有制度上的不一样。我今天不去多讲神学上的不一样，我讲制度上。制度上，天主教基本上是从上到下的，他们有个最高领导者叫教宗，然后底下有枢机，枢机底下有大主教，大主教底下有主教，主教底下有神父，等等，一层一层的。所以教会，一个教会，比如说台北有个天主教的教堂叫圣家堂，那么教堂呢最高的领导者呢应该是那个驻堂的神父吧，但驻堂的神父要听那个教区的主教的话，那个教区的主教要听大主教的话，大主教要听枢机，枢机要听教宗的话，就是从上到下的，基本上是这样。那么基督教呢，不能说不是这样，但基督教呢最起码有些教派是比较颠倒过来的。理论上说哈，浸信会就是颠倒过来的。浸信会在一个教会里的权柄是从下到上的。理论上来讲，浸信会是每一个会堂是独立的。这个教会最大的权威不是牧师，不是驻堂牧师，也不是什么中会区会什么的会长，不是，没有上面的。教会最大的权力在会员大会上，会员大会决定一切。各个地方的浸信会有没有一些改变我不知道，但是原则上是这样。如果会员大会说我们决定要聘一个同性恋，那没办法，他要聘他就聘了，因为没有更上面的人来辖制他们要怎么做，会员大会要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也就是最民主。那么这个最民主呢，跟天主教那个最独裁哈，这里没有恶意的意思，就是不同的制度，从最上到最下，从上到下，或者是从下到上。我不知道要怎么说，但是最起码在每一个地方教会里面，我觉得牧者需要认识一件事，就是说话的有权利，站讲台的有权利。那个权利就是说话的权利，权利就是站讲台的权利。牧者们需要知道他的权利从哪里来。我们的权利，你说从上帝来，长子说我们的权利也从上帝来。我们的权利比你大一点，圣经上什么地方说过的？而我们从耶稣的一个现象看得出来，圣经上说大家稀奇耶稣的话，因为他的话有权柄，不像他们的文士。那么就是牧者需要有一个认识，就是我是主要在这个教会做神话语出口的，我是用神的话去喂养，去医治，去抵御外侮，去做一切的事。神的话是我的唯一的，也是完全的，也是充分的兵器和需要的东西。我在这里讲神的话，我的话有权威，你们要听。那 当然知道牧师很多时候讲错了，神学院教错了，他也讲错了，解经书也说错了，有的时候弟兄姐妹听错了，这不妨有很多时候弟兄姐妹里面有人比你口才好太多了，有人比你聪明太多了，他读的改革中的神学，他读的谁的解经书比你多得多了。我们也承认嘛，这个平信徒很多是比我们聪明多的。在台湾听说最聪明都去念医学院，最笨都念神学院。那么可能我们在世上是人家看不起的。但是你要有一个认识，神要你用你的话，用神的话来带领这个教会。好，各位，也就是说你的权力从你的话来，你的权力从你是不是在传讲神的话。传讲神的话，当然有的时候即使你传讲的很好，有圣灵的充满，还是可能一点得不到好效果。斯蒂凡讲了那篇道，圣灵那么充满他，结果是被人家打死了。我们主耶稣也是，每篇道都是从神来的，都是丰丰富富，也有权柄的，但有人就是不肯听啊。这个结果怎么样不重要，心态怎么样很重要。心态你要知道你是在带领他们的，你用上帝的话带领他们，你用上帝的灵带领他们。上帝的话和上帝灵不能分开。不过如果我们要述说一下不同的地方，就是上帝的话你在讲台上或者说你在查经里面传讲的，上帝的灵让你在平常生活中活出上帝的爱，你的权柄就从这里来，你的权柄从你照顾他。这保罗也常常讲，难道我越发爱你们越少得到你们的爱吗？得不得到你们爱另外一回事，我一定要用主的爱来爱你们。那么所以我认为不管你的教会的制度是什么，牧师要认定一件事，我在这个教会是领导者，有权柄，要告诉我很多事不懂，很多事会犯错，这我承认，但是求主帮助我，我在这里来引导。我认识一个宣教士牧师，也认识他的秘书，他们在一个小的地方，就是一个小的教会。那个宣教士非常谦卑，他们每个礼拜一开会，就这两个人开会。那么牧师会跟这个秘书说，某某啊，请问你觉得这个礼拜我们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秘书听了都很生气，说哎，我是你的秘书，哎，你就说我们要做什么事我就照样去做，你问我干嘛呢。这个牧师非常谦卑，但是不像是一个牧人。他要了解百姓的意见可以，但是他自己要有更清楚的主张。在这里我也必须说，我在圣经里不大看得到民主这两个字，我不大觉得神非常的赞同所有的政治制度或者是教会制度，一定都有它的缺点，但是绝对没有说民主比独裁要更好。你看扫罗被选出来做王，扫罗也是非常民主的，扫罗会保护一些亚玛利人违背上帝的意思。你去看他跟撒母耳的表白，就是说我因为怕百姓，我听了他们的话。连比拉多都是这样，比拉多最后要定耶稣罪了，他说圣经上说因为那些群众说钉死他钉死他，他们的声音就得胜了。这很多人在那里喊叫，这场面是很恐怖的，大家都投票反对你。我们可能我们教会制度也是这样，这个我承认，我们也不一定能改，但是你心里要有个认识，神是要我来引导你们的。那么摩西是这样的看法，他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共同负担这个东西，包括选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选这些长老来一起治理，但是他还是一个领袖，他必须是一个领袖。那跟这个相对的呢，在世界的做法就是 你的权从你的钱来，这就叫台湾叫金权政治。你的奉献多，大家都看着你。我以前在神学院里面，有的时候真的很生气，就金主来了，哇，就倾巢而出啊，欢迎嘉宾啊，因为他掌握着我们的薪水或者什么。这时候我们就很怀念啊，乔治穆勒啊，如果我们能怎么样啊，或者有人说我要做一个自由传道，我不要看这些长职的脸色，我要赚足了钱，以后我自己养自己。不瞒您说，有本事还能养教会嘞。我认识一个，各位可能知道过已经过世的一个老传道，很有名的医生，叫徐华。徐华医生听说他医术多么高明，他的钱非常的多，他当然从来不拿教会的薪水，不但不拿教会的薪水，他还设了一大堆奖学金啊，还有这些助学金啊，就是很多很多弟兄姐妹要拿他的钱来。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对的现象。你不要存到够多的钱，以至于你不要向教会拿钱了，以至于你可以舒舒服服按着你的心意做事，我不甩你们，你们还要看我的嘞。不行，神定义叫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你要拿他们的钱，你要被他们养，你还要训他们，叫他们，管他们。那至于说长职应该怎么做，我这里绝对不是说牧师有多大的权力才好，绝对的权力才好，长职都不能有声音的。不，我们刚刚看到耶和华对牧人的责备了没有？你在辖制你的羊群。就这个权力这个东西真是很叫人很受不了的，就是我们容易在权力当中腐化，不管是民主的权力能够腐化选民或群众，或者是独裁的权力能腐化独裁者，是都有腐化的力量。但是呢，我们不能没有权柄，我们不能够不好好的照着上帝给我们的权柄来治理教会。好，简单的说，每一个牧人，每一个小组长，每一个弟兄姐妹，你既在牧养的时候，你就要有一个基本上你在教导他，你在带领他的这样心态。你会错，你也愿意被纠正，但你在带领他。那么这是我觉得牧人需要有的认识啊，我们需要认识这个神恩待我们给我们的牧养的环境、对象、方法都是好的啊，都是让我们有益处的。万事都互相效力，何况在神的家里面。我们都是罪人，太多悲哀痛苦的事，但是痛苦不幸荒谬的事教会里多得不得了。那么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光啊，我们这里有光的。虽然我们承认我们很多的愚蠢错误，尤其在世事之上，世界的事情我们更是做不好，但是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看清楚，我们这里有真的一条路到主那里去。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怜悯恩待，帮助我们能够信靠顺服你，帮助我们能够忠心爱主爱羊群，帮助我们继续不断的被你所爱，使我们更谦卑，使我们也更引你呼召我们为荣。主啊，这是荣耀的，这是美好的。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们。好，现在请弟兄姐妹提问题了，是吧？
对，问题姐，下面谢谢康牧师哈，我们真的是很感恩，给我们好多的勉励。在大家预备问题的时候呢，我这收到了一个问题哈，康牧师，他说，请问康牧师，今天外部有许多好的讲道信息，弟兄姐妹喜欢在外面得造就， 你怎么看这样的现象？
好东西真是多得不得了啊，不只是讲道啊，讲道不只是今天啊，那个现在这些科技越来越好了，你把很多以前有名的讲道是不真的，我觉得慢慢都可能翻译出来或者是发行出来。你要多听多看是好的，但是其实根本看不完听不完。他喜欢去看别的，对不起，就让他看吧。我们自己希望我们照着主给我们量给我们，我们当然远远不能跟四不真，不能跟寇志远他们比，但是我们就把主给我们的谦卑的告诉他们，这主给我们包括我们可以参考寇志远或者是四不真的讲道，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我们自己生活中，从自己读经里面得到帮助也是很好的。就我不反对，甚至我还鼓励了，你要喜欢多吸收一些好的东西是很好的，只是其实不是好东西少，好东西现在问题是太多了。你看网上有多少东西我们一辈子也看不完的，那么就把握时间看到最重要最好的最跟我有关的。好，下面
因为今天我们人比较多呀，哈，你也可以打开你的话筒，就在说，最好是举一下手，或者是你在 chat 里写也是可以那种哈。
啊，举手怎么举啊？我还不知道呢。
旁边有一个按钮可以举手，但是那种，你可以
这样，
打开话筒说也行。个人就我不要紧，我们不会乱，太乱了。谁想提问题，打开话筒，打开摄像头，好吧，让康姆斯认识你。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不勉强，不勉强，您要怎么做都可以。
最起码打开话筒呗，是吧？
对呀。目前啊、哦，有人在输入信息。啊、哦，我也好吧，在各位问问题的时候，我也说啊，保罗在亚基帕王的面前。不止在亚基帕王，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他也有讲，就是让我非常感动啊。保罗在那个一个非常豪华盛大的场面中，这大官啊，君王啊，这个妃后啊，就是穿的都是最高级的最上流的，在那个大场合里面，保罗是一个带着锁链从牢房里带上来的人，因为他们想看看他，听听他。保罗很可怜，这些人都比他伟大太多，平常都比他伟大，何况现在他是一个带锁链的囚犯。保罗跟他们讲耶稣，保罗传最后一个结论就是，我希望你们都跟我一样，只是不要有这些锁链。各位传道人，你希望别人跟你一样，还是你希望你跟别人一样？各位姐妹，你希望你说，哎呀，我希望那个最美丽的模特儿，像我一样就好了。哎呦，你臭美啊！我们都希望我们像模特儿一样，我们都希望我们像谁那么有钱，我们都希望我们像谁那么怎么样怎么样。保罗一再说，我希望你们都跟我一样，就是我们是应该谦卑，因为我们是罪人，但我们也不能够丝毫掩盖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希望你们都领受这个恩典。那么，所以我们不骄傲，不自大，我们甚至应该多多的自卑，但是谦卑下来，但是主的荣光不能被掩盖啊！我们要常常在主的光中见到他的光，越看越丰富。好，还有没有问题？
康姆斯说了一个问题，说有些弟兄姐妹跨教会服事，认为牧师教导在教会中委身是狭隘的观念，应当有国度的训观，如何处理？
国度的观念啊，我们一方面替加拿大工作，一方面替中国工作，恐怕会出问题的。哇，这些啊，我也觉得不必那么死板。有人说奉献哈，十一奉献一定要奉献在本教会，其他你还要再奉献，可以奉献到其他机构啊等等。十一奉献一定要奉献在本教会。 我觉得圣经都没有很严格的这样说，就我们当然很怕我们肥水落了外人田了，但是不必担心了。就我们最重要的这个抓纲治国，把那个纲抓住了，纲举目张嘛，这个把上帝的道传出来，其他的次要的，教会制度应该怎么样是次要的。那么奉献是把钱拿出去了，听到是把别人的好东西拿进来了，拿出去拿进来也都是小事，就是我们认定我们的主就好了。好，下一个问题。
另一个问题说，疫情期间许多会友到其他教会去听道，也有其他教会来我们教会听道，批评自己教会的牧者，造成不好影响，如何解决？
哎呦，我们没办法解决，别人要怎么说我们没办法解决，我们希望知道，希望自己少犯一点错就好了。嗯，疫情当中，不管是不是疫情当中啊，有人觉得啊，说是没吃饱要听别人的，这我并不反对。有人觉得说，哎呀，我们教会钱已经够多了，我要奉献给别人，我觉得也不必反对。就这些事情，圣经都没有严格的规定。我甚至觉得，如果你觉得这个奉献要都拿到别外面的单位，因为我们教会很有钱，不是不可以的，就是这些都是小事，不要太本位主义，觉得怕自己的钱没有了。我们相信神有丰富的恩典。
康姆斯还有一个问题说，他问，这是个传道人问，传道人跟教会知识会的关系是怎样？
也是一样，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爱知识会。那么，我还是说，不管这个教会的制度是怎么样，那么如果这个教会制度是我必须听执事会的决议，我听，但是我心里有个认定，就是我是教会神所设立的教会的领袖，我有这个认识，我能够施展多少的权柄我不知道，但是我要，我们的权柄啊，我举一个例子好了。胡耀邦大家可能知道，胡耀邦曾经是中国的名义上的国家领导人，就制度上名义上他是国家领导人。胡耀邦自己讲，他说而邓小平除了是一个党员以外什么都不是，不是主席，不是总理，什么都不是。胡耀邦有一次就说，哎呀，有些话小平同志说呢一句就够了，我说呢几十句都没有用。这个我觉得我们传道人的权柄恐怕到最后就是一定是属灵的权柄，就是不是文字条文上面的，是你的经历，就过去的历史让人觉得可以听服气。那我们也不是一定要追求这些，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经历是很惹人讨厌的。刚刚讲邓小平，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像吴永武长老了。吴长老也不过就是教会的长老，甚至是就是年纪大的。可是教会的，我想了，我不是他们教会的，但是我想他们教会的任何决定，如果吴长老说这个不妥不要做，应该就可以打消了。在制度规章上他没有什么权柄，但他有属灵的权柄。这种权柄呢，就是慢慢建立起来的。这种权柄不一定就对，很多是骗人的。那像台湾一大堆什么神棍骗子，哇，那权力真是大，叫女信徒现身就现身，叫他们帮他买一辆劳斯莱斯就买一辆劳斯莱斯，他们有很大的权柄，就他们是很会骗。我们不是要会骗，我们就是希望我们对人有爱，我们希望我们对人有道，把上帝的道和爱活出来，能够因此得到别人的尊敬，能够因此得到别人觉得这个话，他牧师的话值得听，那是最好。不能够没有关系，主知道就好了。就是教会在我们华人教会也是有这个麻烦，因为我们非常敬老啊，
所以你要有权威，常常都是已经到老不死的阶段了，你现在所出的主意都是一些坏主意了，哎，他们尊敬你了，这太可惜了。
啊，又一个问题，啊，没事，就刚刚谢谢的，就是。好，大家继续。
我想问一下康牧师，就是因为刚刚提到有的牧者会有这样的悲情的一种心态，我其实就是想的话，从传道人奉献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华人教会是否是把牧者奉献太过拔高，以至于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同的这样的一些的情形，就我想听一下你对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些的看法，尤其是这种可能是圣俗二分啊等等相关的，因为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过于拔高之后，可能对牧者也会有很大的一种某种程度上一些不必要的一些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压力啊，我想听一下你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看法。对，
是我蒙召啊，的确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尤其我们基督教的特点就是，就新教的特点就是，我们觉得这个神职人员啊，每一个工作都是神职人员，每一个工作都是蒙召的。这个 calling 呢，不是只有做牧师是 calling， 你也可以蒙召做计程出租司机，你也可以蒙召做总统，你也可以蒙召做，就各行各业都是神圣的，这是 Protestant 的一个特色啊。这个德国的社会学家韦伯讲了很多这方面的事。那我是觉得，如果你有个观念，我今天的工作也是神要我做的，是神呼召我要我做的，所以我在开计程车的时候跟服侍这个客人，跟服侍主一样，这是很好的。但是呢，我也还是觉得说，做传道人有一些不同，你要有这种想法也是对的。就是我们是要把，就我这样说了，我们是更直接的在服侍神。好，这个也可以不要去讲它，免得有人说哦，你觉得在讲台上讲到就一定比我们开车赚钱更加接近什么，我不敢讲的这么重。好，就不多讲这一点。但是我觉得说这下面这一点，我觉得是我敢讲的，而且是一定的。就是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工作，包括做老师，包括工程师盖房子、修桥、补路，包括科学家，所有的工作，这些工作呢，都不能存到永远。你盖的桥，有一天可能一千年吧，总有一天会拆掉、垮掉的。你教的书，你教的那些科学的知识或者各方面知识，有一天一定会过去的。那么你医好的病人，有一天一定会死的，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这一切事情的这些事情都会过去，这世上和其上情欲都会过去。但是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如果是存着敬畏上帝的心去做的话，神都纪念，不管你是做的多看起来好或不好，是这个我承认。所以愿主帮助弟兄姐妹，大家在所谓的平信徒或者传道人都是忠心的，凭着信心来做，那么主都纪念，而且都有永远的赏赐。但是这个世界所做的任何事情，一切事情能够存到永恒的，只有传道人，只有传道人，传道人带领人归主，这是永远在神的家里有意义的。造的桥、修的路、教的东西，那都会过去，但是带领人归主，在主里成长，这是永远存在的。 这个世界只有这个工作，只有弟兄姐妹我们所做的工作，那是会存到永远的。这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用这个，不应该骄傲了，但是夸口是可以的。那就是一方面我觉得我完全同意弟兄刚刚所讲的，就是我们不必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高一等，或者是有什么特别的身份，我们不必，就是传道牧师的就是一个职业嘛，就是跟世界上职业一样都要报税，我们领到的钱跟他们领到的钱价值是一样的，虽然厚度我们差一点，差了很多啊，但是都是世界上的职业，都是在国家的法律的监督之下，但是如果每个人在服事的事上都以我在服事主为这个念头的话，我是靠着主位的主在做的话，都一样的神圣，一样的好。但是就实质来讲，的确传道这个工作他所做的是存到永远的，别的没有了。就是我们需要能够要传道人要谦卑下来，但是也要知道自己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好，下面问题。
可能大家难得的机会啊，像康牧师这样又有牧会经验又有多年的神学院教学的经验的牧者在我们中间很感恩了。
我就是还是这样好了，我就也是结束一下，就是我们不必太有悲情了，就是不要，我这里很抱歉啊，有点打破大家尊敬的那个对象啊。我不喜欢看到我们最流行的这个好像献给无名的传道人那种口气。哎呀，自己的手放下了一切的荣华富贵，自己的脚走上了这一条悲哀就是痛苦的道路，就是像荆轲刺秦王，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哎，我可怜了。各位，我们是要服侍上帝的，你要去服侍上帝，你觉得我要很可怜了。那么就我今天在教会这段时间我也有这个感触，就是我收到的宣教士的代祷的信呢，哇，大家都是哇，这个工作量何尝是多么的庞大，看到他们是多么的可怜啊，这个灵魂，大家有没有听到他们呼喊的声音啊，他们多么可怜，每秒钟我们这讲一句话就多少人掉在地狱里面去了，然后怎么辛苦。就我只有一个宣教士的朋友，他在某一个难民营的时候，他每封信代祷信都非常快乐，哎呀，这个难民营的水要去扛那个用挑的，各位不知道你有没有挑过水啊？你没挑过水，那个水两个是晃来晃去的，你从挑水的地方到你的住的地方已经晃掉一半了。那么他讲的都很好笑，那么就是好像觉得在难民营工作非常喜乐，跟儿童乐园差不多。就我希望我们多有这种态度，的确也应该是这样的态度。各位，我没有说不顾民间疾苦或者不顾牧者疾苦，牧者疾苦非常多，但是主呼召我们做的是多么荣耀的事，多么喜乐的事。那么所以我们没有什么特别，我们又很特别，我们没有什么出色的地方，但是我们在传扬福音给别人，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宝贵的，我有这样的想法。
我还有一个问题大家问啊，就是想请康牧师评论一下这个受苦心智啊，因为我觉得
好，太好了，这我很想讲的。我觉得不要有受苦的心智，要有吃甜的心智，就是就跟刚才讲的差不多了。所以以受苦的心智为兵器，这也是圣经的话，就是我们要预备，的确有很多辛苦的事临到我们，这是真的。那么但是 我还是觉得总的来讲这是一个福气啊。以受苦的心智为兵器，就是你预备我会碰到很多的难处，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这些难处就像加勒说一样，那是我们的食物啊，不要怕，不要怕，神的话的确如此，我们就如此信了，也不是要鲁莽啊，也不是要鲁莽，也不是要有一种想法。我在有一次参加一个台湾的一个好像是像专门向乡下弱势传福音的一个团体，那么在那里聚会，那我要陪灵嘛，我就也说了他们一堆，我说我感觉在这里有一种强烈的自怜呢、啊。我在华神，我在华神的时候也会碰到这样的情形，有些校友就是他们在乡下贫穷的地方聚会，很可怜，然后常常也不是常常了，但也会流露出一种属灵的骄傲。哎呦，华神的毕业生都是只到大都市去的，乡下都看不到他们，哦，他们在乡下服侍就比较荣耀。我说你们都是跟这些弱势在一起的，哦，你们比较更像耶稣基督是不是？台湾有一栋，你们知道有一栋大楼嘛 ,101 嘛，很高嘛，那租金也是非常贵的。那么 ,101 大楼那里后来有个教会，这个大楼是一个就是门禁比较森严的，去那个地方包括去那个教会需要那个教会发出邀请函你才能过关的。我就看到有一些牧者写了，哎呦，门槛很高耶，耶稣也进不去耶。那么什么时候主的教会变成这么都是有钱人富豪的俱乐部了？各位，这种酸话不要有，酸话不要有。101教会有钱的人就是了，进天国很难，那么骆驼穿针眼都比富人进天国要容易，但是穷人进天国也不就一定那么容易，圣经也没有，我觉得穷人进天国也跟大象过针眼差不多了，都不能了，就是我们只是富人好像容易骄傲一点，漂亮的人容易骄傲一点，但是如果以贫穷为傲也一样是不许可的，也不要以无知为傲，不要以贫穷为傲，尤其是说这种酸溜溜的话。那么我们毕业生里面也有人说，哎呀，你还在我们信友堂算是一个比较富裕的教会，你还在信友堂窝在那里干嘛？这是很多地方都可怜的地方都需要，就是意思就是说你都不知道为主受苦啊，为主受苦，为什么不想到主为我们受苦？我们是占尽甜头的，我们有甜头吃的。总之，基督徒很幸福，传道人更加幸福，有十字架，有痛苦的十字架，但是那个荣耀丰富是有的，现在就有。好，下面一个问题。
汤牧师，好、有请前面一位姐妹先发言。
啊，姐妹。
哦，好，谢谢。啊，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这几年牧师自杀的或者和得忧郁症的好像就是比较多。
那我就得过。
有一些弟兄姐妹呢就会这样子去评价说，那就是显然是没信靠主嘛。那显然就是那个信心软弱嘛，不知道信靠所以就会忧郁嘛。我当然我是非常非常同情这些的牧者，我也很能理解，就是跟他们是属我们是战友，所以我很能理解他们的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忧郁的心情。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跟弟兄姐妹就是去讲，去引导他们去怎么思考这个问题。
哦，我想不必去讲。这个有的时候有些事情别人不懂了，我们去讲他们也不一定能明白。那就是所以他是牧师，他们是被牧养的，就是这样嘛。因为如果你能够明白，你可能就会被神呼召做牧师了。这我还是说我们是很感恩的了。
神对我们有很多恩典。各位，包括我们这个华夏这个民族啊，有很多的优点啊，吃苦耐劳是最明显的啊。吃苦耐劳意思就是节省，我们就可以有很多钱。但是呢，这个我觉得缺少一点，就是一个感谢的态度啊。可能现在的社会，大家都是一个缺少感谢的态度，有的都是批评和论断，和就台湾那年轻人天天讲就还我什么权，还我什么权啊？我有权有权有权。那么事实上“权”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并不一定都是好字。执政掌权的、有能的这些，有一天这里面多少都有堕落的成分。那么这些堕落成分有一天神迹把一切执政掌权的消灭了，就把国给了神。也就是说权柄啊，权，圣经上的和合本的翻译，权柄、权威、权力啊，这个这些东西都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多少有点堕落的成分，有这堕落的成分要小心的来用啊，要小心的用，不要把这个权是很舒服，不要把它看得太重了。我们最重要的权利还是来自上帝的话和上帝的爱，求主帮助。好，最后一个问题了。
最后一个问题，那个圣保罗传道。对。
哦，康牧师您好，非常高兴听到您的刚才的很多的分享。那我呢是刚刚开始这个职堂的使命，然后是在我从中国大陆过来，然后现在在温哥华主要向这个温哥华地区的这个华人弟兄姐妹来传道。那我想就是遇到的问题可能和台湾比较像，就是在一个相对富裕的经济比较富裕的地区，然后呢它也是多元文化民间宗教或者是就是说他们原生的文化背景比较复杂，其实也是比较深的啊，像佛教啊，或者是其他的各种，包括无神论各种各样的这个想法是其实是挺多的。那面对，而且我现在牧养的对象，现在上帝给我的羊基本上都是在40岁以下，20到40岁之间，又是00后，他们又兼具后现代的一种想法，所以我想。就是说因为您在台湾地区牧会有很多经验嘛，就是在相对富裕的地区，在相对文化多元的地区，这个交杂的背景之下，如果要开展一个牧会，您有那么多年的经验，给一个刚刚进入牧场的新人有什么警告或者是建议吗？
您太客气了，我没什么经验，经验也没有什么用。不过这样说了，我是觉得亚当夏娃的后裔都是堕落的，所以在任何一个环境任何一种境遇都有它的困难。温哥华我也去过，温哥华真是一个最舒服的地狱了，就是你在那边舒服在地狱里不想出来啊。那么吃的环境风景都那么好啊，经济状况也那么好，这个并不是坏事啊。保罗说我要能处丰富也能处卑贱，我们能够处各种环境。耶稣的福音不是只给穷人的，也不是只给富人的，是给所有的人的。那有钱人他会自大，会觉得不需要上帝，那穷人又何尝就跟上帝天生比较接近呢？穷人可能，一个乞丐可能更觉得钱重要，钱比什么都重要，因为他穷过。那么一个有钱人还可能因为有钱然后引起了许多的烦恼啊。一个丑女，一个不好看的女人可能比美丽的女人更加羡慕美丽，因为她没有。美丽的女人可能红颜薄命过，哎，美丽有什么用？所以这都很难讲。总之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主怜悯。任何一种环境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它的艰难，而任何一种环境任何一种文化，我们答案基本上是不变的，就是都是
都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永远是这个信息，因为主永远是借着这个信心恩典让我们跟他在一起。要有信心，要有恩典，我们要有谦卑，我们要肯定上帝的话。人不肯定上帝的话，也不谦卑，那就是我们这些传道人有的使命了。你要用你的圣灵的宝剑，让他谦卑下来。他还是不肯，那我们也是交在主的手里了。